弟兄姐妹平安，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是讲第二十二堂。加拉太书已经讲了过半，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三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预备起。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是以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昨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吗？啊，昨天不是主日啊，我说昨天啊，读书日，昨天是世界读书日，有没有买书啊？啊，当当网这个买一百送一百，对不对？哎呀，我准备了一个月，准备要上去买的时候太忙，没有上去。哎呀，真是可惜了。啊，昨天还是什么日子，记不记得？我想知道的人就少了一点。啊，昨天是犹太人历史上的逾越节，而且昨天这个逾越节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纪念摩西出埃及3500年，根据拉比的传统，根据犹太人的律法的计算，传统认为摩西就是在3500年前，也就是70个禧年之前所出埃及的，出埃及的。所以因为一个禧年是50年，70个禧年就是什么？3500年。3500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就是逾越节。然后到了西乃山，上帝透过摩西设立了律法，所以安息日、逾越节都成为犹太人最重要所恪守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开始讲第三章十九节，是一直开始讲到律法的一些功用的问题。如果你过去的11堂跟着我很紧的话，你会知道我们一直在批判，一直在说到律法的错处、律法的问题、律法没有办法守住、律法的危害、律法的很多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从这一节开始，我们稍微要提提律法的正面的意思。律法到底有什么功用？律法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帮助？律法如果都是负面的，为什么还圣经当中有律法？律法如果都是有害的，为什么圣经当中有大部分的地方都会记录到上帝的律法？如果律法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去读律法书？律法如果都是没有重要的价值的，那么难道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需要了吗？那我们今天的人的光景又会是如何？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极端的去拥护恩典，却完全抛弃律法的话，那你就会发现我们会成为极端的律法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新加坡，在中国也有一些，我也在这里回应，因为我们在视频上有很多很多中国各地的弟兄姐妹在看我们的讲道，所以我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回应一下。有人就很严格的批评 Prince Joseph Prince， 我不知道中文好像他们把他翻译成平约翰，认为他是个极端恩典主义者。我倒不是这么认为， Joseph Prince 是一个非常有教导恩赐的传道人，我看了他很多的讲道的信息，我也不觉得他的信息是异端，但是他的确是非常强调上帝的恩典，所以有些人会误解他，把他的信息看成是个极端恩典主义者。那如果你读我第一堂讲到加拉太书一直到这个礼拜天之前，如果你只看那部分，你只看加拉太书前十一讲，你也会误会我是一个极端恩典主义者。难道律法就不需要的吗？难道律法完全要踩在脚底下吗？那么我们还要读旧约圣经吗？我告诉你，我不是。我希望把一卷圣经，把一段圣经，甚至一节圣经放在整个圣经的框架当中，按照圣经的总原则来解释，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是平衡的，而不是走一个非常极端的。这就像有些人很有意思，直到今天还在守安息日，那我告诉你，你就是个极端律法主义者，有这个倾向，你要很小心。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当如何来看律法，如何来认识到律法，上帝所颁布的这个律法对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价值到底所在是在哪里？三个方面。第一，律法是要显明罪。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保罗这么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他说，原来律法是没有的，原来只有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而这个约是为了等候那个蒙应许的子孙，那个子孙当中的一个。我这就是上一次，再上一次讲过，姐妹查经会也有问我，到底这个后裔，这个子孙，这个种子怎么解释？它是个复合性的单数。什么叫复合性的单数？它有一个集合名词，但是它是一个单数的意思，乃是指所有的后裔当中的有一个，要使万族万民万邦万代所有的人都蒙福，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当这个人蒙应许的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到了四百三十年以后，也就是上个礼拜天我所讲的信息，保罗就提到，哎，摩西，上帝就透过摩西设立了这个律法，而这个律法是后来添上去，为了什么？为了使罪得到显明。因为什么？圣经罗马书保罗讲到，另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没有律法就没有，哪里有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了过犯。因为如果你告诉他没有这个事情是错的，他就知道，哦，如果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是对的，做了这个事情就是错的。如果你没有告诉他不可以贪污，他不知道贪污是罪。你如果没有告诉他不可以逃票，他不知道逃票就是罪。你不知道，你没有告诉他这个在超市里面买完东西是要付钱的，有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然后呢，你以为还是没有罪，对不对？所以律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功用就是显明罪，让人看到罪是什么，这是律法的第一大的功用。而律法这个功用而且是什么？有期限的。他说只等到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意思是说什么呢？在这个子孙没有来之前，律法是有完全的功用，律法是完全的 function， 但是等到那个子孙来了之后，律法怎么办？废除。谁告诉你的？圣经有这么讲吗？可能啊，你再去查圣经，你然后告诉我 我看错了。不是的，他的意思是，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是成全律法，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乃是说这个期效性变了。为什么？原来是以律法为标准，但是现在耶稣来了是以什么？耶稣为标准。耶稣让你知道你犯了罪，但是靠着耶稣可以得到成全。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律法不单单是叫我们知罪，而且这个知罪是有功效，是有阶段性的。等到那个基督来了，等到耶稣来了之后，他使这个更高的标准，更高的指导性的原则，更高的生命跟金钱的标准设立在那里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只要仰望耶稣基督，而不要仰望这个律法就好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属于比较顽皮啊，所以还好，我不是你的孩子，对不对？否则你就很辛苦了，我告诉你。那我妈呢？对我没办法，因为呢，她老是要我做写作业嘛，要写作业。所以呢，我后来就什么，我每趟她要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累，所以我就装睡着了，你知道吧？然后我一睡着，我妈没办法了，她不可以把我叫醒，因为她觉得哎呀，儿子那么累也没办法，我就睡觉了。然后呢，我妈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在家里定了很多标准，说哎，你功课没有做，你不可以睡觉，这是律法，对不对？然后呢，你那个没有预习，明天的不可以什么，你没有读英文多少遍，你不可以的。然后就越来越多，然后我不可以假睡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标准已经在那个。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后来发现没办法，我人坐在那边，我的心在外面呢。你知道我的噩梦是什么吗？我们家旁边有一条马路叫三马路，在过去一条四马路。三马路是1920年代初，你知道是做什么地方用的？啊，老蒋在那里炒股票，就在我们家隔壁。真的，我不骗你，那个遗址我还去看过。当然他没有说蒋介石曾经炒股处啊。那没这么写，但我知道嘛，我在那边长大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常常在那边要大修，大修呢，这个地上就到处是那个黄沙水泥。然后我是很顽皮的一个人嘛，我就在那里，你知道搭建打仗的这个军事工事啊，那个黄沙啊、坦克车啊、地道挖弄的。然后突然我就说，我喊命，哇！我一叫我就怕，是因为我妈在后面叫我。哎，我说妈，你不是5点半才下班，怎么3点半就回来？哎呀，这就是我的噩梦，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回去就要说，要不可以跟谁谁，你们谁谁家孩子不好，不许跟他玩，你跟他玩了，然后不可以还那个马路上到处跑。哎呀，这是我的噩梦。所以，律法什么？律法叫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但是有没有用啊？律法只能显明罪，但是它不能够改变人的罪啊。他不能够拯救人从罪中啊！我老是坐在那边，所以我读书读得一塌糊涂。小学一年级，每一次最早老师，因为我那个也蛮有个人魅力，老师也蛮喜欢我，对不对？这个我老是进去做班长，一进去总是做班长，然后不到一个学期就被老师开掉，对不对？这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哎。然后呢，那个我的噩梦就是。我在家里面在背单词，然后我心就在外面跟我的那安妮德啊、什么小瘪三啊就玩呐、啊，没用啊，根本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你懂我意思吗？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你们选择餐馆，我们都吃过餐馆，对不对？你的标准是什么？干净，然后。你档次高一点，我是选择先价格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了，但是我后来就发现我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比什么都重要，就是厕所。不是他厕所，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看那个餐馆的厕所干不干净，我是看他的大师傅有没有在上完厕所有没有洗手。这是成为我去餐馆的唯一标准，你懂我意思吗？再好吃的餐馆，他大师傅上完大号出来不洗手，对不起，这个我接下来我就去洗手了，你懂我？我就去上厕所了，你懂我意思吗？那有一次我同学，我很多年没有回中国，那我94年到98年有4年没有回中国，然后98年回到上海之后，我找到我的好朋友，他开了一个餐馆，我就去吃。我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就去想洗手，吃饭前要洗手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洗啊？然后我洗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大师傅从那个这个大就是不是那个那个尿尿的地方出来，然后没有洗手，我火得不得了，你懂我意思吗？不洗手居然，然后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是我朋友嘛，哎，我说你们搞错，你开餐馆，你的大师傅不洗手的，他说你不知道，他刚刚从农村出来，他从来不洗手的，啊，我说那个不可以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立个规章，几点钟上班，然后上完厕所一定要用红字把它列出来。上完厕所，特别是大便， 我跟我真的跟人这么讲，对不起，这我火得不得了，就是当然这个有碍牧师的形象，对不对？看着人家上厕所不洗手，你干嘛那么发火嘛，对不对？我说你特别是洗完大号之后，上完大号一定要洗手。后来我告诉你，有没有用啊？没用啊，我告诉你啊。后来我的同学跟我说啊，他当着你的面他洗手啊，他趁你不知道的时候，然后你也不可以每天站在厕所门口看着他嘛，对不对？没有搞错嘛，对不对？律法什么？律法让我们知道犯错啊，做错啊。但是律法是不是个好东西啊？是好东西啊。为什么？你看他第二十节说什么？他说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保罗为什么加上这一句？保罗为什么说要经天使之手通过中保来设立的？是因为什么？这个中保是谁啊？是摩西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中保，我们都知道新约的中保是谁？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希伯来书、约翰的信都有提到这个中保是什么？是耶稣。但是在旧约当中，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是设了一个中保的。这个中保是谁啊？是摩西。而所以只有摩西可以跟神面对面，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没有资格，你不要以为以色列人犹太人怎么样，他们是没有资格站在神面前的。因为这个民族是很败坏的，他们拜偶像，他们弃绝耶和华，他们得了最宝贵的东西他们都还弃绝这个最宝贵的，所以他们没有资格直接站在神的面上帝面前。所以神把摩西兴起来说，你就成为我跟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这个中保。所以摩西之约、西乃之约、这个律法之约，摩西就成了律法的中保。所以圣经保罗特别在这里提到什么？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就是摩西，他就是神跟人之间这个协调的这个中间人。所以到了新约，上帝就兴起基督，基督就成为新约的中保，基督就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希伯来书第九章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他就是指耶稣，耶稣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前所犯的罪，便叫那蒙召之人所得应许永远的产业。所得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之前已经上帝应许的，到那个时候要显明出来，是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了属灵的基业。以弗所书一章整个第一章都是在讲这个属灵的基业的问题。然后什么？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一面镜子啊，律法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做错了，我们是什么？犯了罪了，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站立的，这就是律法。而律法它的功用就是在于叫我们的过犯显多，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而且保罗在七章，罗马书七章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只是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们不知道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心中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所以罪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伏在，律法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伏在了罪恶的下面。我曾经听到一位传道人说，曾经一位替我案例的牧师，他做见证，他早年跟随一个老牧师。那我们都知道牧师的工作时间什么都很弹性，所以呢，加尔文说牧师有三大最最大的试探，其中一样就是懒散。懒散，传道人啊，不是说基督徒啊，他说传道人三大，不是我讲的，是加尔文讲的，我也在他讲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传道人最最可能的试探之一就是懒散，因为你的时间什么弹性的，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完全取决于你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比较严格的工作时间的安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打卡，你要打我也要打，每个人都要打，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打卡。为什么？我们太容易不小心的时候就懒散了。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加尔文讲的。所以那个老牧师他后来离开教会 做机构的时候，他的机构就他一个人。然后呢，你知道美国的房子很大，他楼上住他自己家，楼下就是他的机构。那个老牧师很厉害，他每天早晨8点钟，西装穿好，老一代嘛，啊，老一代嘛，我们下一代都穿短袖的，对不对？西装领带打好，从楼上他自己的房间出来，走到楼下地下室去，8个小时就是8个小时，1分钟都不少。这是他自己的榜样。为什么？没有这些最基本的规定的话，我告诉你啊，人就乱了，教会就乱了，机构也乱了，规矩都乱了。所以律法的最基本的规定是一定要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就说什么？我们一定要按时上班，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后台就很乱，为什么呢？哎，我们一个同工，我们规定我们的义工，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坐在这里听到很开心，你知道吗？为了服侍这个聚会，我们最少有200个义工在忙，200个义工啊，在后台。我告诉你，早晨你到后台看看的话，蛮乱的。还是上个礼拜天更乱，我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有点问题啊。他们说，哦，原来凯凯车爆胎，他从路上赶过来的车爆胎，一爆胎好了，很多事情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有的时候你5点钟，有些住得远的义工5点钟要出门呢，是这样的。那个小熊从那个他是住在燕郊，要跑来带礼拜带敬拜的话，他真的是要5点6点就要出门了，因为他路上万一堵一堵的话就赶不上，一赶不上我们整个聚会就什么出问题了。所以我告诉你，教会要运作正常，你必须要有点规则的，你没有规则你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摩西都要设定律法啊，都还需要规定啊。有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工，我原来叫他写工作报告，哎，他把他祷告的时间都算进去。我说对不起，他祷告时间你不能算在你的工作当中。为什么？我说每个人都要祷告的。然后他说，哎，我做40个小时就够了。我说你从律法上是过，但恩典上还不够，你最好做60个小时，不是我要求的。为什么？我说很多义工他做完40个小时，他跑到教会来，还最少摆上1周10个小时以上在服侍。你这个神呼召的传道人，你怎么不能够更多的摆上自己呢？但是我不要跟你们要求，我想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律法的功用是很清楚的，它是显明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懒惰，人的败坏，人的不够，所以更要仰望耶稣。到第二点，21到22节，律法是什么？启示性。它不单单显明罪，它还启示性。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保罗用了很强烈的一个语气来否定掉这种想法。律法跟恩典不是对立的，它是互补的。所以耶稣来，我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什么？我是要来成全律法。所以约翰说什么？律法是从摩西那里传的，但是恩典跟真理是从耶稣那里来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是互补的，是互补的。若曾有一个能叫得生的律法，传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什么意思啊？如果律法能够使人得义，那你干嘛耶稣还要来？就是因为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律法使人知罪，而且伏在罪下面，甚至被罪审判，所以耶稣要来救我们嘛。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便使所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圣经这里这个词指的就是律法，原文虽然是 graphia， 圣经是经卷的意思，但是它特指这个律法。而且他说圈在罪里面，这个 hopohamatia 这个词，它最有可能的意思是什么？是围住了，是拦住了，是围困了，是陷住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律法把人限制在这个里面，不是囚禁。有些中文圣经，包括一些英文圣经，把这节圈在罪里面翻译成囚禁，这个翻译我不是最接受。为什么？人不是被律法囚禁，是被什么？罪囚禁。我是罪的奴仆啊，如果我被律法囚禁，我就变成律法的奴仆啊，不是的。所以在这里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就显明了。他接下来说，所 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当人都伏在罪恶的限制，在罪恶的囚禁下面，也在律法的限制当中的时候，人是没有盼望。那怎么办？就要仰望那个提供信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而在这节中文圣经，它实际上是分成两部分来解释。第一部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是藉着耶稣基督的信实归给那信的人，赐予那有信心的人。你看到这两部分哦，第一是藉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实，然后赐予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有信心的人，上帝主动的，上帝先的，上帝开始的，上帝 initiate 的，懂我意思吗？因为上帝他自己的信实，他儿子的信实，是耶稣基督的信实，以至于把这个福，把这个应许赐给了我们。你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律法设立的时候有两个 part， 一 part 是上帝，一 part 是人，对不对？因为这个是立约嘛。但当人毁坏这个约的时候，这个律法之约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剩下的只有咒诅。但是应许之约是上帝单方面的，是上帝 initiate， 是上帝的信实所给的。你人因着上帝的信实，使你有可能得的所应许的，得的所什么？所恩赐的这个上帝的恩典。在这里圈在罪里面，让我们看看保罗在罗马书怎么说的。罗马书说，犹三章九节说，犹太人跟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都在罪恶之下。我们是被囚禁在罪恶下面的，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罪的下面的时候，你人如何回应的。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经上说什么？我喜欢连续，不喜欢祭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什么？招罪人。当我们都伏在罪恶之下的时候，当我们都被律法所圈禁的时候，你认识到你是这个罪人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开始发生作用了。因为上帝自己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什么？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我有一个老朋友，这个弟兄很有意思，我曾经做过见证。这个弟兄跟我关系蛮好的，他是开餐厅的。我的好朋友都是开餐厅的，不要喜欢吃东西，你知道吗？求主赦免。不，我只吃我该吃的，吃了之后有力量，对不对？那这个弟兄开餐厅呢，他是有很大生命转变，因为原来最早他是开窑子的 ，OK， 但是当他信了主之后，他生命转变，他后来就开始从开窑子变成开洗脚馆，然后又开始再开餐厅，生命很大转变。但他开餐厅之后，他就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什么困难？他发现他招的服务员又是服务员了，除了不洗手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他说他很懒惰他们。他说你不知道一天到晚他们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做餐馆背景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有同样的经历？那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去考察他这餐馆。我觉得这个餐馆，我不是做餐馆，但是因为我常常去餐馆，所以有很多餐馆的经验，对不对？因为我们家楼下，我在瑞典的家的楼下，我就很佩服那个餐馆。这餐馆很不大，80个人坐。他你知道最忙的时候，80个人坐满，门口还有人排队。你知道他有几个跑堂？两个全部搞定。然后呢，你看他做事的风格，我真的很惊啊，很惊奇啊。他无论你讲什么，无论你怎么吆喝他，哎，老板快点呐，他总是按照他的规则做。他一个台一个台，他无论怎么样，他有一套程式，他就是按照他的程式做。你怎么样催他，他都不理你。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我也学习这个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们有急事找不到我，你们也不要。你也要原谅我，因为可能这个时间就是我要安静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要读书的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我正好是辅导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探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接待客人的时候等等。 所以你一定不能够被事情牵着走，你记得哦。你所以越来越多事情的时候，你更不能被事情牵着走。但他那个餐馆很搞笑啊，大概坐满也就坐100个人，哎，用了30多个服务员，真的。然后呢，他说他就问我牧师怎么搞啊？他们这些人他不知道脑天脑子在想什么，他人在好像身体灵魂不在。那我后来跟他说，哎，是不是他们应该信主？你是不是上帝要叫你带他们信主？因为什么？你第一，我说你可能没有详细的加那个这个饭店的规则。第一点，第二点，你要把它列出。他说我有了，我列出来了。但是呢，他说这些服务员你在的时候他就熟，你不在的时候他不熟啊。跟他说好上厕所要洗手，他就是你在的时候他洗给你看，你不在，我想跟我小时候也蛮像的嘛。我妈妈在的时候我就做功课嘛，然后我脑子里在想着我的那个阿妮头，呵呵，跟他玩地打地造战，一样的事情嘛。所以最难的是什么？心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显示出什么？你最关键的不是你这个律法让你怎么样的规矩走，这些东西是告诉你不够，但是你的心要什么？要改变，你心中要有信。所以我就跟他说，哎，你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带这些人信主？上帝可能就是感动你，为了这几十个灵魂，要你开始在教会开一个查经班呢，而不在那个餐馆开一个查经班呢。后来他就开始改了，就开始带他的服务员一个个信主，结果开始有一些的转变。但是这是道路是很艰难的，真的不容易，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你实际上看到律法的功用是非常有限的，它不能够帮助到人最根本的地方，而最能够帮助到人的就是人的心里面。那我小时候，我刚刚有做见证， 我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大，因为我爸爸住在另外一个城市，离我们很近，今天的高铁1个小时就到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 很不容易，每年我们只能够有几次见面，所以我1到9岁是妈妈身边长大。后来9岁以后，我爸爸来了之后，我就跟着我爸爸带我。我爸爸就是用的教育方法跟我母亲不太一样，所以他比较有一套他的思想，所以我跟我父亲到现在都非常好朋友。那时候我父亲在我长大的这个道路当中啊，他始终讲一句话，我直到今天还记得。他说，你要感谢你的母亲。我说为什么感谢？他说，不是你妈妈小时候那么的管你啊，你今天不知道会怎么样。他不是那么就给你来两棍子我妈妈管不住我嘛，对不对？我老师的老师、老师、班主任、校长、训导主任都要来管， 都要告状，那妈妈没办法嘛。他说，如果不是你妈妈从小管着你，你今天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办公室的政策，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牧师工作没有考核要求，我不知道我们的牧师会怎么样。我老实说一句，人性太软弱了，人性太软弱了。为什么？我不是说你软弱，我说我软弱，我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基本的考核制度，所以下个礼拜所有的牧者必须把工作报告拿过来，我们仔细分析我们的时间怎么用的。真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不是信不过，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时间分配不科学嘛。我们教会那么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够用了嘛，我们必须要更合理的配置我们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是你知道保罗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把那个信的信息提出来，信的信息要提出来。我自己在过去看过一个电影，对我影响很大。有一部电影叫 End of Days，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吗？中文好像把它翻成叫末日浩劫，大概不记得了。99年，那个是世界健美先生拍的，施瓦辛格拍的，啊，大概有点印象。他的故事背景是1999年12月31号之前，那个魔鬼啊，就从什么地狱里面出来了。所以他引用的圣经的，他 有一节圣经引用，我记得很有意思。他用的是什么？是启示录20章7节，他说：“那1000年就千禧年了，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他就以这一节圣经为他的片子的依据。我告诉你，这个好莱坞大片真的很有意思，很多。为什么？他很多是有圣经依据的。然后呢， 它里面又似是而非，它不完全按照圣经，但是它很有什么吸引力，很能够抓眼球。然后那个魔鬼出来之后呢，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就要抓一个女孩，要抓住这个女孩的，因为这个女孩已经被魔鬼撒旦钦定为是要跟魔鬼撒旦的配偶，然后他们要产生一个后代，就是谁呢？敌基督。这部电影你们如果在网上去，1999年、啊、不零几年拍的我忘记啊，02年还是，但是他拍的故事是1999年，叫世界末日要到了。然后呢整个故事就围绕魔鬼要得到这个人，然后呢教会要保护这个人，然后那个警察那个健美先生就出现了，这个英雄故事了啊。但是我告诉你最令我思想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中的关键点在哪里，你知道，就是每一次当魔鬼已经得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已经抓住这个女孩的时候，报告到梵蒂冈的时候，这个教宗只有一句话，这个罗马教皇只有一句话， We have faith。 他每一次三次他到那里的时候就我们有信心，或者是严格的说我们有信。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我未必同意把中文翻成是信心啊，这个 faith pistios 这个词最终极的意思还是上帝是信实的，所以罗马教宗的意思可能是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信实，我们有上帝的应许的信实，所以我们什么，我们有信心。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有信嘛，我们是有上帝的应许的信实与我们同在的，罪还能够奈我们如何？律法还能够圈住我们吗？律法还能够使我们投降吗？不能够了。所以到第三点，到23节到25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就最终提到，律法引到基督，律法引到基督，使律法不单单使我们知罪，也使我们需要信，并且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在这里面他用了一个词，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这个词对不起不可以说中文翻得不好或者翻错，因为中文实在没有这个词。蒙训的师父是什么意思啊？英文有个词叫 pedagogue， 是老师的意思。 pedagogue 这个词从希腊文的词根 pedagogos 来的，这个 pedagogos 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老师，不是师父，是叫监护人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时一些罗马跟那个希腊的家庭里面都是养奴隶的，有一些奴隶是非常有知识有学问的，然后呢这个家的主人就让这个奴隶成为这个小孩子他们家的少爷，他们家的公主，他们家的这个继承人的 pedagogos 监护人。这个监护人的责任是什么？就把他引到学校交给那个真的老师。这个人的责任是什么？平时做一个看守，不要让他跌破头，不要让他摔断腿，不要让他品行出问题，不要跟他乱来，要让他最基本的守住这些基本点，以至于他可以到什么这个真正的老师面前。这就是 pedagogos 的意思。而且这个词很有意思，是两个组成的 pedas 孩子， go 是什么 lead， 所以 lead 这个孩子 lead your children lead your child，是把你的孩子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当中来。但是他不是老师，他不是真的老师。这就是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从小在宫廷长大的时候，他身边始终有那个 pedagogos 是个太监，但是他不是阿里斯托托，他不是亚里斯多德。这个太监的职责就是要让亚历山大可以去见到真老师亚里斯多德。所以亚历山大可以成为那么伟大的大帝，是因为亚里斯多德，不是因为这个太监。但这个太监有没有用啊？有用，因为他保护了，看守住了，使他没有在这个之前出问题，可以来到老师的面前。这就是什么？律法。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犹太人就像小孩子，律法就像这个 pedagogos， 就是这个监护人，而那个真老师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律法来到这个世界上，它的目的是要引导以色列人，引导世上所有的人，知道你不能的时候，把你引导到那个真老师那里，把你引导到那个弥赛亚那里，把你引导到耶稣基督那里。这就是 训蒙的师傅里面最基本的意思。他在这里和合本圣经把它看翻成被看守，在这里是被看守，新译本把它翻成被囚禁。他在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意思，什么都有武装力量的保护的意思。武装力量的保护是被保护的，实际上我们在律法之下有一个好处，我们是被保护的。你就知道界限在哪里，哪些是不可以过的，哪些是要超过的，哪些超过之后要被打回，要被打手，被打屁股，要打回来的。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信息。那个，那我想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要不要听一听？讲希腊神话，跟这个有关的，不是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保罗讲这段的时候，我猜哦，圣经跟那个注解书都没有提到过，但是我猜测，保罗一定知道这个故事，荷马史诗。保罗之前400年，已经有荷马史诗了。荷马史诗当中有一部叫什么《奥德赛》，对不对？《奥德赛》讲的就是木马屠城记嘛，对不对？木马就有电影都拍过，对不对？大家记得哦，里面的主人公，里面的那个主人公奥德修斯，他在出去打仗之前呢、啊，他在出去打仗的时候，他要把他妻子跟儿子留在家里面，留在家里交给谁，你知道吗？交给他的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的名字叫 Mantis。Mantis 是谁啊？就是所有英文 mentor 的原型啊。英文这个词 mentor 哪里来的 ？Mantis 来的。Mantis 就是 Odysseus 他的好朋友。他说：“你必须替我看住我的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就成为一个很著名的人 ，Telemachus。他说：“你如果看住我这个儿子的话，你保护他，你不要让他受到危险，不要让他做危险的事情。在一些最基本的条规当中，你要引导他。最后等到我来，等到阿德修斯要打完仗，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能够继续教养这个孩子。”所以你就看到这里 mentor 的意思了。今天我告诉你，华人跟西人在教育儿女的时候，教育包括教育学生的时候，方法很不一样。我看我的老师们怎么教育我，我的老师们很少把我带到他们面前，我的老师很少让我觉得他这个人那么重要，他从来不会。但是我们华人，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很不自觉的，我们当自己作为别人 mentor 的时候，就容易把人带到我自己面前。但是 mentor 这个词 ，mantis， 回去希腊神话看那个故事 ，Odysseus， 看荷马史诗，你就会看到他的功用就是，他不是父亲，他不是那个真正的老师，他的目标就是要让 Telemachus 回到 Odysseus 面前，回到他真正的父亲面前，真正的老师面前。他的职责是引导，他的职责就是把我们引导到真老师面前。这也就是保罗在这里对他的听众加拉太的基督徒，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所做的教导。你们不要忘记，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律法也好，所有旧约所启示的最终极伟大的真理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他们只是 mentors， 他们只是你的 mentor， 他们的 mentor 的目的不是要你什么跟随这个律法，不是跟随这个系统，不是效法这个系统。因为如果你效法这个系统，你永远什么得不到上帝的恩典，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上帝最最伟大的启示。所以在这里希腊文用了一个词 s Christom， 他的意思，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非常好。他说：“引到基督里呀、啊。”新译本跟其他那个现代中文译本，他说：“直到基督来”不是最恰当，因为 “eso” 这个词是进去的意思。所以什么？他是把我们引进到什么？基督耶稣里。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用了一个所有其他圣经作者没有用的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彼得也好，还是旧约很少有人，从来几乎没有，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圣经作者用过什么在耶和华里，没有的，只有保罗有。 保罗用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在神里面，因为什么？我们已经被引导到什么？基督耶稣里面去了，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律法的功用，律法使人知罪啊，而且什么？律法让我们知道依靠基督的信实，从而引领有信心的人来到基督耶稣里，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保罗说到的律法的功用。